是的，哈哈，主持人笑了，他们是真正的水手，这毫无疑问。但是，凯夫拉维克就像我们的披头士乐队小镇。奥马尔突然插话进来，他很亢奋，因为飞行现场直播，欢庆的气氛和聚集在航站楼里的成千上万的人。这里水泄不通，70%的国民聚集在电视机前。主持人问，怎么回事？这个跳跃对他来说太突然了，从瑜伽到披头士，披头士乐队小镇。是的，奥马尔大声说，在这重要的一天，他的热情几乎让他情绪失控。鲁尼尤尔和居尼索扎尔都在凯夫拉维克长大，大部分时间他们都陶醉于美国电台播放的摇滚乐和披头士的歌曲。天哪，奥马尔又唱起了歌，他的歌声总是很完美。这样深邃清澈，你闪耀的蓝眼睛，两颗星星照亮我脚下的路。你还记得吗？我问阿里。当时奥马尔提起了，或者确切地说，高喊出了鲁尼尤尔和居尼索扎尔的名字。你还记得1976年1月的那个清晨吗？阿里说，有些事情忘不了。我说，不知奥斯蒙蒂尔到底经历了什么。在我的记忆中，自从他把车开进那个院子过后，我几乎没再听说过有关他的任何消息。他去了东部，阿里说，接着抬起手示意我别出声，向着电视机俯身，想听得更清楚。东部的北峡湾加入了一艘渔船，自然是想从他年迈的外祖父手中接过大旗。不过，嘘，他说，因为主持人又开始谈论那些架子了。他好不容易才让忘乎所以的奥马尔沉默下来。坐在塞斯纳飞机盘旋在航站楼上空的奥马尔，一只手在操纵杆上，另一只手在拍摄，嘴里唱着居纳尔波扎尔松的《你的蓝眼睛》。凯夫拉维克对这里那里无论何地的回应，西格伦的右眼，我们在布加达吕尔的合作社的饼干区和他偶遇，他那由列侬谱写的左眼，假如我爱上你，当卡里在他身上不断起伏，在狂乱中露出牙齿，用他的白屁股在座椅上方冲着我和阿里眨眼的时候，那些眼睛在看着什么？那时他们在看着什么？阿里抬起手示意我别出声，同时也让我们的记忆陷入了沉默。当卡里骑在他身上喘气时，他的眼睛在看什么？那个此刻不在，永远也不在的他。我们不必学会活在没有他的世界里，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感觉自己就像鸟儿，再也感受不到空气，就像星星已经失去天空，再也无法闪耀。嘘，阿里抬起手说，因为主持人再一次谈论起了那些架子。他说，也许他们已经不是人们所说的骄傲的源泉了，他们距离这座豪华的新机场这么近，无可否认他们与航站楼不相配。该死的，阿里说，你听见了没？我们的过去配不上高雅的现代化，我们该怎么处理？该把它放在哪儿？也许我们必须忘了它，我回答他。电视屏幕上的画面已经从奥马尔的航拍图切换到航站楼内部，切换到人群中一位正举着香槟酒，因为喜悦而浑身发抖的记者身上。这座机场，他说，他仔细斟酌着自己的措辞，果断地盯着镜头，仿佛正在做一个关键的声明。这座机场和全球的任何一座机场一样现代，它证明我们是国中之国，是一个现代国家，证明我们雄心勃勃，证明一个到处是茅舍的世界已被我们抛弃，被远远抛在身后，证明那些茅舍里拥挤的世界只属于遥远的过去。这座机场证明我们雄心勃勃， 或许比大多数国家都更有雄心。只要我们能得到真正的机会去展示，去向全世界证明谁拥有更公平的祖国。这位记者如是总结，他受到自己演说的鼓舞，深深地凝视着镜头，仿佛他想预见未来，预见一个时刻，我们终于得到机会向世界展示我们真正的伟大。他凝视着未来，却没看见12月的我和阿里冒着冻雨和冷风走在哈布纳加塔街上。我们走过1976年1月酒吧，两个中年女人从里面出来，点上香烟，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他们把罗德斯图尔特唱的《马鸡梅》关在了里面。时间已是晚上，我们在酒店喝了些红酒和威士忌，此刻有些微醉。我们走在哈布纳加塔街上，它比过去我们和奥斯蒙蒂尔一起走的时候干净得多。西约尔勇市长的清理工作做得不错。我们走在哈布纳加塔街上，冻雨变成了雪，大海在我们右边，夜晚很黑，像一个安静的巨人走到岸边扔石头，聆听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应该是件乐事。不过凯夫拉维克的居民们已经无法再去海边找乐子了，除非冒着风险。从赫尔古维克运来的巨石早就把长长的海岸线填满了，那些20万年前的大石头。曾经有一两个人试着翻过这些巨石去海边，去获得大海的安抚，让内心得到平静。可他们却在湿滑的岩石上失足，摔断了腿。他们的脚滑进石缝里，几百吨重的石头把凯夫拉维克的居民从大海身边隔开。也许是为了强调他们和大海再无任何关系，强调他们的大海已经被褫夺，他们最好接受这个事实，切断联系。我和阿里倾听着大海和雪花飘落的声音，低声谈论着那个我们走出宾馆时看见的美国人，那个从前的宪兵。他的妻子睡着了，他很孤单，想和人交谈。在这个国家，我总是感到孤独。他对那个高大的服务生说，搞什么呀，就像该死的孤独出产自这里似的，就像它是随着你们这儿的火山喷发一起喷射出来的，把整个世界淋了个遍。孤独，他顿了顿，仿佛失了神，然后重复了一遍这个词。他又讲起军队的故事，两只脚轮换踩在地上，仿佛想在这个高深莫测的世界里维持平衡。我和阿里设法从他们身边悄悄溜过去，差一点被看见，害怕这个美国佬上前来，对着我们劈头盖脸地说军队里的事和军人的生活没完没了，每说一个词就要带一个他妈的。我们走到大堂门口，看着外面漆黑的夜，迟疑了片刻。冻雨里的夜色看上去几乎是险恶的，我们迟疑了，看了看四周，仿佛在寻找某种东西给予我们力量，走出去，走进黑暗和冻雨中。于是我们看见了航站楼的照片，那是一张近照，悬挂在大堂显眼的位置，是在阳光灿烂的时候拍摄的。照片下面是一句用冰岛语、英语和德语写成的题词，它详细地描述了航站楼开幕的盛况和机场的重要性。题词引用了胡尔达的诗句，谁拥有更公平的祖国，还有记者对于我们的伟大和理想的描述。胡尔达的诗句后面紧跟着的是有关莱夫埃里克松航站楼的建设成本的详细信息，以及一则关于美国人承担了相当大一部分费用的说明。那则说明还规定，在高风险环境下准许他们接管机场。我们由此可以问一问，题词如是总结道。我和阿里意识到这些文字很可能是酒店经理西加亲自写的。经过仔细的审视， 冰岛人的自我形象究竟是基于幻觉，还是基于我们遗忘的能力，遗忘那些我们不愿铭记的事物。